好，欢迎回到 Fit Girls Weekly Chat， 我是 Giselle，
我是维雅，
让我们与自己与食物更好的相处。今天是第188期，然后老爷现在满脑子都是木的，因为
我觉得大家能听出来，
刚刚就是录完了，
感觉你马上就要睡着了，
是不是刚刚录那一期有点笑太多了呀？我觉得到最后，就是我们刚刚录完，大家周三听到那些关于纠结的，我们一般两期音频是放在一天录，一个下午，你们想象这个能量密度啊。然后刚才那期又闹录的比较逗，然后我刚才一直在嘎嘎嘎乐，以至于我后来这个脑子呀就有点麻了。那这一期本来姥姥说，那要不然咱录点什么呢？
葫芦
葫芦我说我给大家读读诗好不好？就是
好，
因为我跟姥姥说，你最近不是什么又看书，什么又开始自己学，
什么叫最近啊？
就是什么学心理学，什么系统的学习心理学，反正他老想起一出是一出。然后每次他这么说他自己呢，他都告诉我，就好像那意思说，你看我这么上进哈，都已经七老八十了。我没问，刚刚你自己坐在这跟我说，
不是你问我有什么观点，我说那我最近观点可多了，我最近在自学心理学，那才观点一
哎我。
一点儿一点儿的，
反正吧，他就老就显得他特别上进，七老八十了还在学习，然后呢，恨不得就要去上老年大学了。
有一种读书是让别人认为你在读书，
然后呢，弄得我就老觉得我特别不学无术，所以我就说那怎么办呢？对于一个不太识字儿的人，最讨厌看书的人，我说那这样。我呢就是之前说过我听书，然后我跟姥姥说，你知道我最近在听什么书吗？我最近在听米兰昆德拉的不可承生命不可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这几个字顺序是这样的吗？然后呢，那个所以我听的是一个 YouTube 的 channel， 然后他这讲这本书大概讲了得有50多分钟，我记得是57分钟还是55分钟。然后这个本这一期我已经听了一个礼拜了，
超值！我跟你讲，
我每次就你就想吧，咱们的视频和音频就欠大让大家这么看这么听，就是每一次我都是在睡前的时候把它打开，我想我听着它，然后因为这个这本书就整个这个实在是太无聊了，导致我跟你说每次少则2分半，多则3分半，我就睡着了，比吃什么褪黑素那个都有用。
我给你讲过我奇异博士的故事吗？
奇异博士不是一个很好看的电影吗？
就是奇异博士，你记得那个剧情吗？就是那个事情一遍一遍重复，一遍一遍重复。
对。
然后呢，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当时坐在那个什么车上面，然后我就打开那个 David Rubenstein 的那个 show， 就是他那 podcast 讲什么投资，都采访的是那个什么硅谷大佬，然后人家讨论的就是动辄上百亿的大买卖那种。结果呢，我打开一下，然后睡着。然后我醒来的时候，惊醒的时候发现我还在听那期，有时候不行啊，我这不就错过了我变成对我错过了致富的机会，我从头倒开始听，然后又睡着了，然后又倒回来听，然后倒回来4-5遍之后，我觉得我跟奇异博士似的，你知道吗？就是一遍一遍的，然后你就觉得这件事是真的吗？
啊，我觉得咱们经常为很多的音频和视频节目贡献了好多的播放量，我有时候甚至都觉得这视频
咱们的音频的播放量是不是都是这么播放的？
就比如说那个生命不可承受
之
生命
之轻
那期节目，一共好像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小众，还是繁体字儿，然后呢
你管它什么字儿，你反正
是
听、
就是我就说它受众挺小的，我印象中好一共才几千播放，我觉得我就贡献了其中的1000播放。
我跟你说，你换一个角度来考虑问题，你想想你省了多少那个叫什么呀
褪黑素的钱，
褪黑素和那个那吃睡不着觉吃安定的钱，对不对？
对啊，
这可是免费的，
而且
并且也没有副作用。
而且你知道我就在想，我因为每次他就是会自动播完那一集嘛，在潜意识里我可能把这本书已经给吃透了，因为这是一本非常高深的书，就是你知道它表面意义谁都能看懂吗？就那么一个故事，但是你要读懂里面的那个内涵。我听的那个它就是其实那本书我很小的时候我其实看过，
我也是，
但你也没太看懂，你知道吗？那本就是我听的那个，它其实是解释，就是这里面比如说为什么就什么是它的生命不可承受之重，什么是知青，它会去 解释，我就在想，我过去这一个礼拜每天晚上都听一遍，我对这本书现在的理解，就我不知道呢，还但其实可能很深。就是我其实我不知道，我其实已经将他理解了、
嗯、我告诉你你怎么检验、嗯、你下回多喝两杯，然后呢你看看你是不是开始讲大道理，然后你就把这个引出来了、
嗯、
你知道吗，然后就是说明你确实理解了、
嗯、
只不过你被掩盖在了你的表层意识之下。
所以这一期节目呢，我们就是跟大家闲聊一下，就是最近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些事儿。因为上一期的结尾我说了，我最近不太想说观点，其实刚才
主要因为没有，
对，而且主要是咱俩的观点都输出了。刚才姥姥给我看了一个，就是那叫什么，你
来辩，
来辩是一个，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用不用红板报，就是红板报是一个我觉得挺好的能看见新闻的地儿、
嗯、
因为说实话虽然说我们是新浪的大 V 啊、
嗯、
但是说实话微博的那个热搜啊都是各种娱乐，就它没有一些真正的时事，你看不到真正的新闻、
嗯、
你只能看到娱乐八卦什么乱七八糟的、
嗯、
所以你要是想看新闻其实现在挺难的、
嗯、
你说原来看新闻联播你现在不看了对吧、
嗯、
然后呢你就想在网上找一个严肃的客户端去看新闻，所以我红板报是我每天早上上厕所的时候都会打开的、
嗯、
然后那里面有一档节目叫来辩，他呢就是会针对最近的时事然后问你一些 yes or no 的这种观点让你来投票。
你知道我看了以后我的感觉是，哎，这里面基本上每一道辩题，第一很像奇葩说的辩题、
啊、
就是我就想到我看那个我都能想象到奇葩说用这些辩题再延伸一下，就是说我再翻译一下把它变成自己的辩题。第二就是我刚跟姥姥说，我说咱俩这观点真是都快输出完了，我就往后翻了大概几十个这个最近的来辩的这个辩题吧，
啊，
基本上咱们全部都说过，就可能
你说咱俩这大全乎人全乎的，
不就可能咱们俩讨论的不是这一道辩题，但一定之前在讨论其他的事件的时候，这个观点已经输出了。然后我不太想把我们如果没有一些新颖的观点，就反老的观点反复拿出来跟大家说。我觉得如果是像这种健身和减脂的干货都还好，你反复说强化大家的记忆。
嗯、
但你说观点，本来咱俩就没啥观点，上期说。而且第二 who cares 咱们俩的观点，所以还是讲讲故事吧。
嗯，
我觉得姥姥一人血书多人血书，好多人想在那个咱们的各个音频视频平台底下留言说，姥姥你到底进派出所那事儿怎么回事，你从来没说过，你就是没说过。
谁说的呀？
确实说过、啊、
我跟你说，就是
以前
大家在找姥姥进打架进派出所这件事儿，又给咱们贡献了不少播放量。
那就别告诉他们，我们也不记得第几期了。你从第一期开始好听。
我觉得最好玩的是你爸，你知道吗？你刚才怎么跟我说？你跟大家说一下。
就我爸说，今天中午来我们家说，哟，说这说那个，哎，张雅进派出所那事儿不是大事儿吧？说要是那犯法的事儿，你们可别说啊。说
我觉得你爸真是能高看了我，你知道我还能犯法？
然后我跟我爸说，我说啊没有，我说就是他在广场场上跟人家揪头发来着。
哎，来，就是如果你们现在啊觉得说姥爷不好惹，对吧？
嗯、
然后你们只敢惹姥姥，就老说我的人，我告诉你，你们可听好了。
哎，我在这儿插一句啊，
嗯，
我发现其实咱俩之间更不好惹的人是你。
对呀、啊，显然 ，obviously 啊，
就我是一个假。
你知道就好，
就我老这么乱说，但我后来一想，每一次在外面跟人起冲突
啊，
基本上其实都是你就好几次，你知道我都觉得你怎么这样，我都想拉着你走。
是的，你就是一怂货呀、
嗯、对，
完全在外面一点都不再坚持，自己在家叫特欢、
嗯、
你就属于那种小狗。
对对对，
然后就是在家里叫的巨欢巨生气。
对，
然后一出去之后看见那个稍微比你个头大一点的就不行了。
对，
是的，我觉得我真的别惹我，我告诉你们，我来给你们讲这个故事啊、
嗯、
那会儿我刚工作吧、
嗯、
那哪年啊，我现在想不起来了，是2010年之前2010年之后，反正10年前嘛。
嗯，
然后我带我妈在一个三八妇女节的一天去逛商场。
我生日，
对，
是给我买生日礼物去了，
就是大概是三八那会儿、
嗯、
但是我不记得是不是那天了啊、
嗯、
然后去逛商场，当时呢我们俩去逛的是百盛。 然后百盛那个商场当时十年前还流行一种，就是
就你在哪开一发票，然后直接去那个收银台一起买单那种的。
不是，它就有券儿，就是你买多少赠多少。所以呢，就是在你结账的时候，就会有黄牛问你，你要不要我给你买，这样还能给你便宜点，你明白吗？就是他手里拿好多好多购物卡，当时是购物卡的时代。然后我就记得我妈挑了一个，就在一层，挑了一个什么化妆品，然后她就说她去结账，我当时就没跟她过去，我说我在旁边再看看别的。结果我就听那边就突然有一些喧哗。我一过去发现我妈和另外一位这个中年妇女俩人产生了争吵。那个中年妇女呢就是一黄牛，她就是那种拿着一大堆购物卡帮人结账那种。然后我就再一听呢，首先啊，那个女的骂的巨难听，她是一个东北人，我不是说东北人有什么问题啊，但你们想象她操着东北口音，
但东北人她瞪你瞅你，
而且她特别高，我跟你说特别高，又高又壮，就在骂我妈特别难听。然后我一听我妈怎么会跟这样的人有冲突呢，我一听是因为她插队，就我妈本来应该到她结账了，可是那个人跟服务员特别熟，她就要插在我妈之前，还是说要帮别人结账什么的，叫插队。我妈属于一个和我一样，我们俩最忍受不了的就是像这种插队啊，
就是、
这种特别没素质
行为。
对，我们俩就觉得怎么能这样，于是我妈可能就说了她两句，说你排一下队。但是呢我妈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妈说话特别厉害，
因为你妈是大学老师。
没错，我给你们讲过吗，就是我小学暗恋我的男同学给我打电话，只要我妈接那人立刻就挂，因为如果是我爸接的我就说喂，然后就是语言是比较
语气是温和的，
语气是温和的。
对，其实语言没问题，你妈说话
对客，因为我妈就说一喂，你知道这喂和喂是不一样的，就是我爸说喂就是喂，对吧？我妈说喂，
对
你能懂吗？
我懂你妈说话的语气。
我妈真的就是那么说话，然后男同学啪就是挂了。这时候我妈就说：“你说这谁给你打电话？你怎么回事？”然后我一脸懵逼。反正就是我妈说话确实比较厉害，所以她肯定跟人家说的时候不是像咱就说：“哎，你能不能排一下队？”我妈肯定说：“你排一下队行吗？”反正就是那种很厉害的，
对，或那种很瞧不，因为我能理解，就这种时候你其实心中想：“真怎么那么没素质啊？”你一般就会说。能不能排下队，就是那种语气中带着
我妈已经很不满
了，有点轻蔑的那种语气。
对，然后中间发生什么我就不知道，反正他们俩就开始吵起来了。然后我那天呢，哎，说实话我现在想起来我那天的行为
你都很激动，你是不是浑身发抖，觉得
我
怎么能做出这么一件事儿来，
我都觉得我鬼上身你知道吗？因为那段时间可能是我本身情绪就不太好，比较焦虑，还是说我那会儿健身了觉得了不起，反正就是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想的，我听见他那么骂我妈，我当时浑身发抖，然后我走过去我一句话都没说，我觉得我现在我觉得还挺聪明的，我先抓起那个女的，她当时吵架的时候她已经把她充满购物卡的卡包放在了那个服务台接收银台上，我抓起那个卡包扔向了远方，然后在那个女的不回头就去捡吗，在她去捡那个卡包已经弯下腰去的时候，我一脚踹了她的屁股一脚，就咣一脚，然后呢那个女的就直接俯身就趴倒在了地上，然后她趴倒地上刚准备起身挣扎要打我的时候，我一把抓住她的头发，然后她不就站起来了吗，然后我又一脚又把她踹到了地上，然后这个时候呢她学聪明了，她就开始拽我的头发，因为我头发也巨
长，
然后我们俩就互相拽着对方的头发互相拽，
哎呦太厉害了，这厉害吗？我觉得我爸听了以后觉得这真是一件大事儿，
我当时觉得我的整个头皮都快被打薅下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被那个我妈还有那个旁边的人
给蹬开了，
都给蹬开了，然后这个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嚎啕大哭，然后哭得梨花带雨就巨伤心，然后这个时候呢就谁是那个女的报的警还是别人报的警，反正就报了警，就来了一个那个片警，片警就说你们这是什么事儿， 然后我当时已经一句话说不出来了，
嗯、
我就一直在那儿啜泣、
嗯。
然后呢，那个女的就理直气壮那样说那个他怎么那么
打
我？然后
他
说，那你有没有什么打坏没有？
嗯、
什么有没有什么财产损失？
嗯、
他就说他丢钱了还是丢东西了、
嗯？
因为我不是把他卡包给扔在地上了吗？
嗯、
如果要不是这句话，我们也不会去派出所，可能就因为什么事没有嘛、
嗯，
就掉几根头了、
嗯。
但是呢，因为他说他那个丢钱了，他故意想讹我，于是呢，我们就被带到了派出所。
嗯，
带到派出所，大家可能没有这个经历啊，就是你带到派出所之后，不会有立刻被那个 interview，
嗯，
你是先要被关在那个什么询问室关一会儿的，
嗯、
可能我觉得也有道理，让你先冷静一下，
对。
然后，而且这两个人肯定不是关一间屋子里，
对，
是关两间屋子里。于是呢，我和我妈就被带到了其中一间小屋，
嗯、
然后进去之后呢，发现对面还有两个人，哎，是我们先进去的，还是对面那俩人先进去的？我记不得了，
嗯、
反正对面那俩人是两个收费。品的还是就是捡垃圾的那个女的、
嗯、
就我不是贬低他们的意思，但是就是巨脏，就是蓬头垢面，然后身上的衣服都是那样的、
嗯、
然后好像也是因为打架、
嗯、
所以被关在就是我们四个人面面相觑、
嗯、
坐在那审讯室里，估计得坐了半个多小时。
哎，我特想知道你妈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她是什么表现。
我妈一脸懵逼，就是我妈都没怎么说话。
我觉得因为你知道我对你妈的印象就是你妈是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
对对，大学老师那种劲儿，
就生活在象牙塔里，突然一下进到了。
我觉得我妈当时都惊呆了，就可能有一点点是觉得我这个行为挺给她出气的、
嗯、
觉得我们的女儿长大了还能给妈妈出头、
嗯、
另外一点也没有想到我反应那么大、嗯、关键是我觉得我妈当时有点想笑的是在我把人家踹了之后、
哎、
我
哭
成
那样，
人家完全、
嗯、
人家只拽了一下我头发，也没打我、
嗯、
没打我。其实
哦，我觉得是因为你这样吗，你那个哭有很多甚至是生理上的，就是你情绪从来没有如此的饱满，就那个情绪特别激动之后的那个有点平复不下来，所以我都能想象出你真的那种就
没错没错
的那种
没错、
就是、
然后我跟你讲最逗的是，然后我现在那审讯室里的时候啊、
嗯、
我已经不哭了、
嗯、
因为呢我能清晰的听到那个警察是先问那个女的、
嗯、
就在旁边那屋
不隔音呐、啊、这个
基本上，因为那个女的啊、
嗯、
就属于她巨生气、
嗯、
说实话我能理解她为什么生气、
嗯、
你说她这多冤啊、
嗯、
然后她就一直在说那人什么巨不讲理，什么抓起来就打什么的、
嗯、
然后把我这什么包弄的我什么什么丢了、
嗯、
反正就是那种就是声嘶力竭在那屋喊、
嗯、
我当时心里想的都是我的策略，就我一会儿怎么跟警察说、
嗯、
我要把这个事情解、
嗯、
这扯过去啊、
嗯、
而且他肯定没丢东西，我在想我怎么能告诉警察一定没丢东西，而且我说那卡丢了没关系，你挂失啊、
嗯、
对吧，我大不了赔你挂失费，你甭想讹我、
嗯、
我当时想的这个。结果呢轮到我的时候、
嗯、
我一进门看见警察之后
你又开始哭
哇塞，就他问我话我都无法回答、
嗯、
因为我就然后那个警察呀也一脸懵逼、
嗯、
我估计他心里想的是就听那个女的说的挺清楚的、
嗯、
就是说她打她，那这人怎么哭成这样啊、
嗯、
然后问题是她问我说人家打你没有，我说没有，然后后来呢、
嗯、
我好像没给人钱、
嗯、
说实话我现在有点记不得我到底赔没赔人钱了、
嗯、
反正要赔可能也就是二三百那种、
嗯、
然后就让我走了。然后这个时候我爸就来接我、
嗯、
我爸就来接我和我妈，我就记得特别清楚，我一上车我爸就说可以啊，说我儿子
的好样的，
因为我爸不是管我叫儿子吗、
嗯、
说我儿子现在都会打架
主要他不叫姥姥，爸是那个
原来是
警
警察
对,
对，
哇塞这个
然后我爸好像还教我
嗯，
说什么打架得怎么打什么之类的
我特别喜欢你爸，我就记得有一次在你们家你爸就说过类似这样的，我说这爸爸真好
啊。对，咱们之前有一个什么事儿、
嗯，
然后呢就是有一个人让你特别生气、
嗯、
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去弄他，
嗯，
然后我爸当时就老给你支那种特损的招，说什么你就找一人跟着他，
嗯，
你什么就拿一什么东西你就在他后边走、嗯、然后他就自然就害怕，你根本就不用做对他做任何的行为什么的你就能把他震慑住。我爸我跟你说这个 和社会接触多，尤其是和社会阴暗面接触多的人都这样。
我觉得你爸你妈真的是一个很好的 balance， 就是警察加老师的组合。
什么 balance？ 我觉得这俩人压根儿就不应该在一起过日子。
就是
对不起啊，我你知道我爸我妈现在原来只是我妈听咱们音频，现在我爸也听。
不，因为我觉得就是像你妈那种。就是生活在象牙塔里的人，他周围他身边是要有一个很接地气的人的，要俩人都不食人间烟火就成仙了。
但是就是一个人是花10万块钱办美容卡的人，另外一个人说为什么你每星期都要去洗脸，你在家洗洗不行吗？你说这两个人，然后一个是什么东西，
对呀，不是我也想问，
为什么你要躺在那儿让人家给你洗脸？
而且人家给你洗脸还不用水，根本洗不干净。我
拿无纺布使劲擦。
对呀、啊，我真的不明白，就包括咱们现在每次打水光针不躺着，他都现在帮你洗脸吗？我从来都不让，我自己都撅着屁股去厕所洗去。我就说，我干嘛的？你帮我洗脸
了吗？就你们这人，我跟你说，没法跟你们说话的。就我爸就一直对这件事多少年了耿耿于怀。
我觉得叔叔这么想是对的。不是，我也不能，其实因为你看我从来没有做过美容，我就当
是人家美容院是就光洗脸吗？我问你，
不就洗完脸一顿搓吗？
天
不确实是洗完脸一顿搓呀，我觉得就是搓啥呢，就在家第一这东西我也能搓，第二就是、
哎、这样下回我来你们家做美容好不好，你来
给
我
搓脸的没问题啊，不就跟揉面似的吗？我老觉得
你下回有本事你剪头发你也自己剪。
我以前在加拿大的时候，就你知道刚出国的时候穷学生、那个时候在国外剪头发特贵，
对，
就现在剪头发都贵了，我觉得现在剪个头发都200-300基本上，对吧？
我从来不花200-300剪头。
是吗？
我告诉你，就你忽悠我办那个三次卡，我到现在都没去，因为他
你不有一次给李彦霖用了一个吗？那你
就那个打完折还100多呢、我都不能接受。
那
我你知道我之前都是在那个什么简易人生办那卡，然后合下来剪头发30，焗油20，自带焗油膏。
不过说实话，
就我这头发没什么可剪的，你知道吗？
也没两根，确实有点灰。
应该找他打个按照发量来收费。
然后我是当时刚出国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想那多少年前，20年前吧，讲15年前、都比17-18年前，我刚出国的时候，我在那个小村子里面剪一个头就要30多加币，
太贵了。
30多，当时呢，对于我来说，而且当时是6-36 180，就觉得好贵。180块钱剪一头，所以我就自己拿个剪子在家剪。然后当时我那个头发就跟狗啃的一样。当然了，现在我也是有消费能力的人了。但是很多人问留言问说：“老爷，你头帘呢？就是你的头帘怎么不见了？
舍不得剪。”
就我老觉得。就是我头发还不够长，我要去只剪一头帘多亏，那才几根毛加起来。
所以你要等那头帘长到下巴颏的时候再一起剪。
对，然后我就，然后呢，他们就说现在不也长了吗？我就想，我干脆徒步回来再剪，为什么呢？因为徒步之前我剪一头帘，徒步时候一直戴帽子也不知道，然后回来又长了。
你知道我想象的是那荒野猎人那里边，就你徒步回来，整个满脸都是毛，然后就那种都没有人样呢，然后
头发就跟那个都打绺着羊毛卷什么。不过我觉得我要是5天不洗澡会的。 By the way， 我在这儿跟大家预告一下，下周呢，就今天是周五嘛，
对，
我在明天一大早
你就要走了，
7点多不到8点的飞机，我就要坐飞机去乌鲁木齐。然后我下周姥爷会去一个徒步，整个时间是5天，但是加起来一共7天的一个徒步的旅行。然后呢是去新疆，整个过程是这样的，第一天住酒店，当然就住如家，因为人家旅行社安排的是如家，从第二天开始就是住帐篷，然后最后
一天，
一
天不如一天感觉，
最后一天，对，最后一天是坐硬卧火车，绿皮火车的硬卧回到乌鲁木齐，就是，然后呢，你就想，
你这是忆苦思甜去了吧？
你就想一想啊，你前面徒步了整整就是5天4晚不洗澡，最后一天你去做硬卧，你能想象那卧那是什么味儿吗
？I'm so sorry for 那辆火车。都是一上来都是你们这样的，
对，而且我们是一个团，20好几个人、
然后我据说好像吃的也不太行是吧，因为路餐他肯定
反正是这样，他路餐就是你自己准备，你自己准备点什么 干粮、蛋白棒、什么卤鸡蛋那种的，然后它是管早晚餐。我看了一下，就是基本上是馕，然后它可能有一个那种，但我可能挺爱吃，就是猪食，就一大锅。你能想象他们那个导向导会带一大锅，对，然后做那个东西。然后，
哎，我在想，你回来会不会跟尤老板似的，就是那种在村头趴着，
就为什么
你还不来接我？
这礼拜就。我从上礼拜开始就经常在外面吃，就我就特觉得我得把接下来那几天补回来。
你不会把到时候回来把人乌鲁木齐的什么羊啊牛都给吃？
哎，你知道吗？就到了乌鲁木齐，本来啊，老爷公是说咱要不要多住一个晚上，因为说有点累。然后我说还是回来吧，我觉得他就是想把乌鲁木齐的羊都给吃了。然后呢，这次旅行其实我特别想让姥姥跟我一起去，因为我挺想跟他一起。
我也想，问题是你选这个，你压根就诚心不让我去。
不是，但所有的徒步，你知道，真正的徒步基本上都是这种条件。那你说你
不是关键，你要说去个珠峰大本营吧，我就不抱怨了，因为你去那儿的人都是那条件。你说你去过新疆住帐篷吗？
但是新疆所有的徒步路线基本都是住帐篷啊。
但是你知道，其实我是想，我要去新疆，我肯定骑车玩儿。就咱有自航车、自航居，咱为什么要腿儿的呢？
因为自航居你也得在那个路上骑，
上
对
呀、
啊啊。但是我们这种
能
够
看见
深入到这个，那你开车不一样吗？
你这样，你先别说，等你回来再说。他回来说，啊、我再也不去，谁要我的睡袋？我在那闲鱼让我便宜，我卖给你们。我之前买的都是最好的，但我肯定再也用不上，你们谁要谁拿走。
反正我还买了一大堆那个洗，就是擦身上的那种东西。
哦，那是必要的。
不，然后那个张涵昨天给我发了一个，就是人家有人走这条路线发的 vlog、哦、然后就说那冷的呀，就是
九月份这么冷吗？
反正晚上是零下。
那你也甭擦了，千万不要带薄荷的擦身上，然后你就湿温了它。
就是晚上是零下，然后张涵给我看那个。
那张涵跟我说让我去，说能洗澡，让我去河里洗。他安的什么心？
对，他就是，然后就说我看那个 vlog 的一个，就是说就。比如他们晚上吃饭就不是生了篝火吗、
啊、
然后那些女生都没法坐在那个篝火旁，太冷，就必须得回帐篷里面去待着，然后吃饭。
那你这还不冻死老伴儿？
所以我买的是能抵抗零下29度的那个睡袋、
哎、我都怀疑睡袋能当衣服吗？我都怀疑你第二天早上穿睡袋直接提了着睡袋直接把腿拿出来。
我会穿，我最里面会穿XB、哦、我要了全套的XB最厚的那个系列、哦、叫滑雪那个系列。然后呢我还跟凯乐石要了那个冲锋衣、
哦、
然后呢我还，然后那个里面我会穿一层薄的羽绒服，这不就三层吗？就是那个
三明治结构，
三明治结构。然后他们还让带了大羽绒，就我还会带着大鹅，说因为晚上可能会下大雪。
我的天！
但是这都是
还回得来吗？
最坏的打算，我觉得就是徒步可能，我现在还没去啊。我觉得回来以后我会专门讲一期，就当我有了真正的经验。
讲一期不够，一天一期，咱们照着六期来讲，好不好？
但是就是我现在做的功课，我看到所有的徒步的人的给的建议都是你一定要 over prepared。
对，是。
所以呢，
反正也不用你背着，不是驴背吗？
对，就是你一定 everything 都 over prepared， 因为你在那边不是说什么东西我没有了，我买一个什么之类的。
人家关雅迪老师说了这叫冗余，就说你在、
oh, okay.
就是你在路跑上要拼尽全力，在越野的时候千万不能拼尽全力、
嗯、
因为你永远要为这个 uncertainty 留有冗余、
嗯、是的，
这是为生命留出的余地。我觉得他说非常
对，
对，
所以当时
然后一定要就是、
嗯、
比如说你可这衣服你觉得稍微有点冷，可穿可不穿的时候一定要穿上，
对，
因为它是为你节约很多的那个
能量，是，
对，就是提前穿衣服，然后不能让自己饿着，
对，
就是要有持续有燃料，因为一旦你开始 running out of 这个什么 fuel 了，你就会很快就不行了。
对，我发现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就是不管是什么时候，就你一旦冷了你再穿衣服，你穿多少件也暖和不过来，
对，
你就别让自己冷，你哪怕让我达到我爸觉得这个人生最，我爸你考虑一下，我爸说的人生最好的状态是什么？
微微出汗的状态。这我还能不知道吗？天哪。
对，所以就永远要达到我爸说的那个状态，就永远微微出汗，然后五天不洗澡，然后微微出汗，就是
我天哪， 你回来之后请你先好好洗三天澡，然后呢再邀请我来你们家录音频，行不行？
我就想，其实
你不会就直接那样直播去了吧？你
之前讲的那个故事就是我的袜子长久不穿，不
它就站起来了。
我觉得我回来以后我的那身叉屁可能就像盔甲一样就能直接展览，你知道吗？
天哪。
OK， 所以这个是下周我要去。然后我最近发不是发生什么事儿，我最近干了一件事儿，就是我在咱们刚刚说完，就是我觉得咱俩是一个凉薄的
薄情之人。
对，就是我发现那期好多人给咱们留言说他们有同样的感觉，就是对过去的友情也好，或者甚至就感情啊也好，就不会特别的揪着不放。然后呢我们在那期节目里就说，姥姥姥爷，其实你知道今天我们聚会是20周年，不是毕业20周年，就入学，但是20周年，当他们说出那个蛋糕上，当把那个蛋糕盖揭开里面写的是20周年快乐的时候，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哦，咱们上高中入学20年是吧？
对啊，
还真是2001年入学，
太可怕了。20年，我觉得可能咱们的好多听众现在也只有20岁都没有。
不可不是吗？91120周年吧。
对，
哎，我跟你说，我那天911那天，我早上起来看那个 CNN 什么的，全是那个报道，我还能想起周在咱们上高一那年早上起来上午的时候打开电视，
哎，
看见911的时候我心里的那个感受呢。
我跟你说，哎，这个 exactly 就是那天我们聊天的一个话题。因为我们聚会那天就是
9月10号吗？
9月10号、
哦、
9月10号教师节。然后当时他们就说到说，你们还记得911那天什么，说你们记得是侯世尧把这个消息带给咱们的，是因为你那天咱们体检，你还有印象吗？你可能没有印象，因为你觉得体检这件事对你不是一个大事。
对，
但对我来说，那个是我咱们上高一，然后是
入学体检，
然后呢，我是大家还不知道我是一个晕血的人，但我已经知道了，所以那天早上我刻意就墨迹，然后呢，因为我墨迹，所以我在来的路上就听广播，就听到了这件事儿，然后其他人都要特早，然后他们说他们很多印象很清楚，就是我从我妈那个车下来后，一边走一边跑一边狂奔，说不好了不好了，飞机撞大楼了，对，就是他，这是他们的印象，就20年，我觉得一个是。怪不得咱们记不得那些事儿了呢，就确实是时间很久了。但是就是我发现好多同学他们的记忆力之好，
是的，
他们能重述当时说的每一个，就是好多好多发生的好多话，就包括那个对话我一点都没有印象了，他们一说我就觉得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然后我们班有一个同学特别厉害，他能记得我们好多人当时上英语第一节课自我介绍的内容，就我觉得
他是英语课代表吗？
不是，刘云松，你应该、
啊、刘云松、啊
哦、对，
但他怎么会记得呢？
我觉得就是，
那他还能记得别的事儿吗？
他
就是他只是记这件事清楚，
没有他记很多事。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现在那天结束以后我的感觉就是这是记忆力的问题，就是比如说当时我们班王佳你记得吧、他记得所有的事儿，就是包括什么我们当时我们什么坐在哪儿，然后谁和谁聊天说了什么话，他都印象特别特别清楚。我就觉得这件事儿跟我完全无关，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其实咱们的记忆力特别不好，所以人家确实聪明，我觉得聪明其实记忆力是聪明的一部分，咱俩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没有。
对，然后呢我其实那天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我本来是不想去的，我们是有一个班的群，哎，
我们班也有。
对，但你们班聚会你去吗？
从来不去。
对吧，你看到吗？
我看有的时候我是在他们聚的时候看照片的、我才知道有聚会，因为我所有的群都是
mute
的。
对，
所以人家在什么 at 所有人、我根本不打开，我这个手机里永远有好几千条的未读，所以我根本就不看、有的时候我是看了之后、我装作我没看见、因为我压根儿就 没想过要去。
对，我跟你是一样的，就是之前其实大家偶尔都会聚一聚，然后我从来就每次看到了，我就想啊，我肯定也没时间什么之类的。其实是有时间的，
其实有时间。
对，
对，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不想去。然后这次呢，我本来也是假装没看到的，但是那个鸽子就我的一个同学，我们俩好朋友，他又发私信问我说你去不去？我们俩
他其实也是，就是你说你去我再去。
哎、你怎么 exactly 我们俩的聊天对话就是我说我不知道啊，我说那个你去吗？他说你去我就去，我说你去我就去。因为我觉得这个就跟咱俩一样，就是很多事儿也是我会问你，我说你去不去、
哎、这要是说咱俩是一个班的，估计咱俩就都去了。
对，
因为就觉得你去吗，我至少可以跟你说话，对吧、
哎、对，就是为什么鸽子问我去不去，因为我们俩至少就是还是有连接，还是好朋友，所以就觉得啊有一个照应。但是我内心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明明是一个不社恐的人，但对于参加20周年的同学聚会这件事儿，我特让我焦虑了。就去之前我想了好多事儿，我特别怕的是尴尬，而且呢我也很怕你见到那些人发现那些人都变化很大，然后就给你造成很大的失落什么的。然后包括那天去的时候，我刻意晚到了半个小时，然后呢我路上堵车，然后呢我鸽子给我发微信说他先到，我说那你先到先进去，他说我不，说我在门口等你，结果最后我先到了，我也在门口等了他10分钟。其实你就是在那个包间门口，我就是不敢进去、oh.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特别怕万一那个不知道聊什么，然后就是那种就是真的就是社交尴尬，
万一大家说你谁呀、啊？
对，或者就是你进去发现那些人跟你
发现大家那个，要不就是发现没人理你，这是第一种尴尬。第二种尴尬就发现所有的人他们之间都很熟，然后就是好长时间没见你，然后呢就是把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你身上，你也很尴尬。
我怕的就是第二种，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平时经常聚，可不或者不是经常聚吧，但至少在过去的
十几年里面都说话。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是一个，我真的觉得我是一个局外人。
而且你现在这个职业也非常特殊。
你说太对了，因为我你想咱们的同学基本上都是在
人家都正经人，
就听不懂，你也听不懂他们的那个工作，所以我觉得迟迟没有进。但是进去以后呢，我马上就从社交恐惧症变成了你刚刚跟我说那什么词，
社交牛逼症。
这不是脏话啊，我咱
对这个同学嘛，这不是姥
姥
杜撰的、啊、
一下
那个这个是呢，就是我刚才说我不是看那个红板报上那个来辩嘛、嗯、然后里边有一个就是说社恐要不要为了那个别人去改变世界，我一时半会儿找不着了，但是那里面就说有一篇文章叫做13亿社恐在抖音围观社交牛逼症。社交牛逼症呢，就是指他可以在公共场所完全不顾自己的形象和面子的肆意妄为，比如说在地铁上公然放屁，然后呢穿着奇装异服在校园门口瞎溜达，然后就说大家现在就是很多那么多社恐的人就围观，所以这也是和社恐对应的。
抖音上围观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些视频被好多好多人去看或者直播。
哦，我现在还经常看到，就是有人拿个手机在那个什么，就是三里屯街上，然后就开始
还说美女美女啊，来来，我跟你说几句，然后就跟你走，然后就一边直播一边走，烦死他们了，简直。
哦 ，OK， 所以我觉得我就是从社恐又立刻转到了社交牛逼症。
你这个啊是社恐的一种表现形式，另一种极端，你知道吗？就是同样的根源是在于你非常怕尴尬，
对，
所以你进门之后呢就一定要赶紧让大家把气氛活跃起来。
哎，你说太懂。就是你知道吗，我当时一进去我觉得整个我就像一个表演者，就是
一猴。
对，真的
现在开始
上窜下跳，
说快给我敲一锣我要跳舞。
然后就什么跟老师说，哎呀老师，是不是就你知道，就整个其实如果我平时的状况是个5的话，那天可能就到了10、500
吧，
反正就是整个人就是那种状态是炸掉的。但是其实你刚才说的特别对，我后来想是因为我很怕尴尬，就是我不能接受中间有断层。就是
你一进门大家第一反应是惊愕的，
对，
然后你就不能就是沉默且惊愕，
对，
这就不行。所以进门感觉叫刘老师，
对，
哎呦好久不见，
对，
呦呦，我操，你们都变成这样了，呜，你们来。
然后那天就弄完以后，我跟你说，我回到家一晚上没睡着，因为太累了，就是我整个那个过程就一直在表演，就很累。但是呢，我其实也没有什么结论吧，就是第一，我很感激，我还是去了，
嗯，
是。我发现之前我的担心都没有发生，就是你发现没有，如果你看照片儿，你会觉得好多人可能变了，因为你看到的是一个非常二维的人，就是你一会儿会说你看到大家聚会，你觉得那些人都变了。说实话啊，就是他们之前有过聚会，然后他们在群里发照片，我就觉得我对这些人好陌生，我觉得他们完全我不认识他们了，我甚至感觉我名字都叫不上来了。但是那天见到真人，当他们每个人坐在那儿开始说话的时候，
嗯，
我就会觉得其实一点儿都没有变。
对，
就是而且他们说话的语气和我们之间的那个 chemistry 还是回到了高中，就是晚自习上晚自习，
嗯，
或者就是中午课间大家坐在那儿聊天的那个感觉。所以我就觉得幸好我去了，因为当我还是很开心加感动的。
对，
而这是第一。第二，我会发现我有好多记忆偏差。
哦，
就是
就你记错了呗。
对，就你当时记得好多事儿，你其实是不正确的，包括我当时以为老师对我有的一些意见，后来发现其实是你小的时候。
可是我也是这么记的。
对，其实就是你过了好多年以后，你再回去，我就是带着成年人的眼睛。
你就说咱们不要脸的那位老师吗？你还给我拍了照片的那位老师。
那个老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他我觉得啊，他现在好老。
我反而没这感觉，
我是他一说话我有这种感觉
啊，我是觉得他跟咱们之前那会儿没变样啊。
什么他长相没有什么变什么样，但是你会觉得这些老师感觉，因为老师也在成长。你知道我后来我那天有一个特别深刻的感觉，就是想啊，当时咱们其实经常跟老师置气，尤其是我，就因为咱们特别闹，然后呢咱们会说老师坏话，会开老师玩笑，然后呢有时候把那个说咱们不要脸的老师气的都不行不行的。
对，
但你现在你想一想，当时他只有20多岁，当时你们班的班主任刚刚大学毕业，就当时你觉得他是一个大人，
没错。
但是所以你就觉得你怎么那么什么，你还跟我置气什么的。但是你看现在你返回，因为咱们已经35岁了，我在看当时的老师，当时咱们年级组长27岁还是二，
他有那么年轻吗？
他当时挺小的，反正当时我们的那个班主任是30出头，31、2，但是他其实刚刚从东北被挖过来到北京，所以他其实没有很多教学经验。包括我就印象很深，你们班班主任特讨厌我，
嗯，
你记不记得？但是他当时才多大？他才24岁，就他自己还是一个小朋友，他没有比我们大多少。然后咱们当时又那么讨厌，而且有时候我记得我是为了让老师讨厌我，而且说很多话，做好多事儿。
嗯，
就现在你自己变成了一个成年人，甚至比当时他们还要年长的时候，你突然就会觉得自己太讨厌了，然后特别能理解他们当时的很多情绪。
你有跟老师道歉吗？
有，而且我后来知道一件事儿，就是你知道当时你们班学习特别好，你记得三班是学习好的，
啊，
然后
是，啊，
我们班学习特别不好。
你们班学习不如我们班？
No, 我们班学习特别不好。
哦，是吗？
就是当时我不知道大家如果上高中跟我们是不是一样，就是在高三的时候文理分班会拆一个班。
对，
就年级会把其中一个班拆了，把这些人融在各个班里面。然后呢当时我们班据说啊，我都已经不记得这件事了，但是好像当时舆论是说要拆我们班，然后大家就非常担心，然后就很难过，就派各种人去偷偷的打探。然后呢最后恩大没有拆我们班，但并不是因为我们班学习不是最差的，我们其实基本上也是最差的，好像是因为我们班特别团结。
你们班特别团结，
对，
是
我
主要你们班有几块料，
对，
导致你们班特别团结。然后拆的那个班呢，他们班没有主心骨，
对，没有主心骨。我觉得这是第一。第二我才知道，就是当时我那个班主任，你记不记得我特别特别讨厌他，然后我老说他坏话，因为他不让咱俩玩，然后还你下课来我们班找我，然后他还什么把后门关上，
对，
让
门锁着，对对对，
不让你来跟我玩，
就跟那个阻挡牛郎和织
女见面，真的是这样的。然后我记得上课我给你发短信，他要把我手机给没收了。反正当时我就觉得，我觉得这个老师是不喜欢我的，或者是恨我们的。尤其当时我们班确实很闹，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就是咱们的年级主任特别不喜欢我们班，然后呢就跟那个我们的班主任说了，就说我们班这些孩子其实不光说学习不好，他觉得我们的人品和性格有问题。因为
啊，
对，因为当时呢我们班是属于那种就是中午大家都很安静在好好学习，像你们班中午都没声儿，
所以我去你们班聊天嘛，你们班人都聊天，
然后我们班中午全都在聊天。
你们班给我的感觉就是如果你想有一些放松的时刻轻松的时刻，然后如果你想不遵守纪律，那这是一片乐土。
对，因为当时那个年级组长的意思就是这些孩子学习已经不行了，怎么还那么不要脸的一点不知道上
进，所以他说你不要脸是真的
没毛病，是不要脸。然后呢但因为这个事儿，当时我的班主任就我不喜欢的那个班主任跟他大吵，就是弄得很多人都知道、
啊、
就是好多事儿都是你现在沉淀下来我回看就觉得很感激他，但是当时你是小朋友的时候、
嗯、
你没有感觉、
嗯、哎，小时候懂什么呀，
就当时我跟你说在那个年纪你觉得你懂全世界
啊，是，
就我在高中的时候，
然后到35岁你突然发现你其实啥也不知
道，
对，
是，
然后我觉得可能到你那个50岁知天命的时候、
嗯、
你可能又会觉得你懂了，那会儿呢
懂了也没啥用，
50岁人生才过半有什么没用的、
哎、我问你，那你从来没有参加过高中同学聚会？
没有，我初中同学聚会没参加过。
天哪，那如果听完我听我说完下一次你会去吗？
嗯，可能还是不会。我跟你说、
哎、
就是你越不去越不去，你越去就越去，你明白吗？
是，
就第一次对你来讲是非常非常难的。
嗯，
你觉得你跟大家有这么长时间没有开叉了、
嗯、
你第一次去那得耗费多大的心理能量。
而且你知道你跟我觉得你能有我这个朋友特别不容易，就是我觉得我特别的迁就你，不是这个意思，我想我怎么来表达呢，就是你知道你是一个跟所有人关系都很好但跟每一个人又都非常浅的人，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其实我这人特别独，
嗯，
就
是
我不知道大家，你们，我很少有说我需要比如说倾诉，
嗯，
需要陪伴，
你从来不，
或者我需要这种社交场合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罕见。
说的非常对，就是我跟你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嗯、
就这种关系我觉得你跟我倾诉的次数屈指可数，我都能准确的说出每一次，就你就想想吧它得是多少。
对，然后我觉得这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是我这样的啊、
嗯、
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像同学聚会、
嗯、
我承认就如果我去了肯定会发现首先不会那么尴尬、
嗯、
其次发现大家都没变你会很高兴，但是就算你再高兴下一次你还是不想去，就
嗯，
我比如说我之前其实参加过一些就是什么同学聚会、
嗯、
我不是一次都没去过，我去过，去的时候特开心，
嗯，
心想着哎呀，
以后要多来
要多来、
嗯、
什么大家要多聚，每次都说、
嗯、
咱们要常聚啊、
嗯、
什么，其实不止同学聚会，很多时候你见到比如说你以前的同事、
嗯、
什么朋友、
嗯、
但就大家你见到一个你很久没见的人、
嗯、
然后你们聊得特别开心、
嗯、
在分开的时候你都会说咱们要常联系啊、
哎、你说太对了，
咱们要常聚，以后我们每个月怎么着咱们都得出来聚一次、
啊、是是是，然后就没音了，
然后不光是我没音
了，大家都没音
了，大家都没音了，就是还是该干嘛干嘛、
嗯、
然后真的隔好多好多年，然后你有时候觉得就我经常找各种托词啊，我这人就这样、
嗯、
就是比如说明明我有时间、
嗯、
人家问我，我本能的就是说就是不想去，就说我不去了，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好不容易说服自己，我说行、
嗯、
咱们聚啊、
嗯、
我说什么我这周三周四周五都有事儿、
嗯、
你会发现对方也开始找一些借口说不去、
嗯、
反正总是有人在找借口不去，然后你就能明显感觉到他不是真的没有时间，因为如果你这一天没有时间你应该会 propose 下一个日期，说哎我周三不太行要不咱们周四、
嗯、
当他说周三哎呦我周三不太行但是没有下文的时候你就知道，
哎你说这个对，哎我们上次就是我工作以后毕业以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之前在咨询公司、
嗯、
大概在2个多月以前他们拉了一个群说咱们聚一下吧，就当时一些比较好的顾问、
嗯、
就比较多啊，然后呢可能有那么 十个，然后呢，结果就因为大家都很忙，因为大家可能现在还有很多还在做顾问，顾问就一天到晚在外面飞，就一直没瞧上时间，就是从这周二拖到下周四，再拖到下下周，就这样约了一个月，没约上，然后大家就说，哎呀，说那个等什么那个
什么过节，
对对对，结果就
不了了之了，
不了了之了这件事儿。然后呢，我们小范围的四个特别好的朋友聚了一下，但是当时聚完以后，当时聚的时候我特别开心，然后我说咱们以后一定要每个月聚，但是 也没有，现在两个多月过去了也没有再聚。
我觉得是不是说咱们现在幸福的来源特别多，你想啊，你聚会就说从功利的角度你能得到什么呀，不就是高兴吗，对吧，你还能得到啥，啥也得不到了吧，
对，
就是开心，
对，
但是能让你开心的事儿太多了，你聚会你说你北京齁老堵的你还得去，去完了你还会花费大量的时间跟人聊天，像你还得耍猴，因为要不然你控制不了你自己不耍猴，
对，我就一定要耍，对，
然后得把你这半年的事儿都得给人讲一遍，
是，
然后有的时候呢，人家我还有一个需要克服的状态，就是我不能，我不这人不禁夸，有的时候人家说，哎呀，你们这个账号做的真不错，或者说，哎呀，你看你现在身材还这么好，或者什么，完了，我就想钻地缝里
啊！你知道我能跟你说，我上周聚会
啊，
就是李元哥跟我说，你这账号是假的吧？说你粉丝是不是都是买的？说我。
你跟他说你
不是，他说这没毛，他因为有一次前段时间我们俩一起吃饭，他发了一张我的照片在他朋友圈，说这个人说他自己很红，结果他说除了我给他垫了一个赞没有一条评论，
你问问他混的什么圈子，让他换一个圈子，
对，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混的都是什么圈子，我们这个朋友吧他特别高级你知道吗，
对，就是我跟大家讲过，就是我们上高中的时候人家就穿 Max Mara 的人，我现在都穿不起，
对，就他特别，他的朋友全都是那种都不是说在投行里的打工的，全部都是那种开投行的，就这么说吧，
人家都是领那个都是领导，
对，
都是老板，
都对，一般都是老板，都自己开私募基金的，就是全都
是
那种，那是，所以呢他的朋友没有人知道我，然后他就那天
大家，我跟你说，除非你是外围，要不然他们都不认识你。
对，然后他就那天就在吃饭，然后他就说，哎，你账号是真的是假的？你粉丝都是买的吧？说我什么一个人都不知道你。然后呢，后来还好有另外一个高中同学说，没有没有，说我看他那个。然后呢，后来他就说，是不是你们逼着你逼着人家看的？然后就没有人表扬我的账号，你知道吗？然后大家都说，问我说，哎，你知道咱们的那年级主任问了我一句什么话吗？就是他到了他问我你干嘛呢，我就开玩笑，我就说啊，我现在下岗了，我说我就没事拍拍视频什么的，
你看看你说这话呢人家能不当真吗，
对对，但我你知道我这人就是别人一问你，咱俩特别爱说，就咱俩特别喜欢自黑，就贬低自己，我说啊，就是我说就做一个自媒体，做个账号拍拍视频，
是因为我下岗了我只能靠拍视频赚钱，
然后你主任说哦，我懂了，所以就是你老公养你是吧我当时居然不知道说什么所以就是
我现在替你有点尴尬，
就为什么我后来不停的在耍猴啊，因为这是我见到年主任他问我的第一句话，我回复他的第二句话和他接着说的第三句话就是这三句
我觉得老师一点都没变，刘老师我觉得你还是当年那个你你晚上你要说对是他养我，他就该说了，侯世尧你怎么这么不要脸是不是又接上了天哪，
对，然后你知道就是你不选去聚会这件事儿，好，就是你们班的同学有一个同学他就跟我说过，因为他有一次很认真的问我你是不是对他有意见，
我对他有意见，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咱们不都是体育老师吗，就咱们不都是开一开始原来咱们开教室的时候他不能开心，
对对对对，
有约过两次，就是约咱们说几个人一起什么体育老师们一起吃饭，你两次都没去，
我
都去了
啊，所以那可是不光约他啊，你跟他说我是对你有意见不是对他有意见
然后他就问我说咱们俩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因为他觉得你们俩是一个班的然后你都不去，然后我就跟他讲了，就是你的这个状态以及你从来就其实很多人是不能理解的，
对，不能理解，
对，
是
我，但我现在其实觉得你这种状态是好的，
我你知道吗，我是一个我得把能量聚起来我不能散出去的人。
嗯，
就是怎么说呢，我是属于如果我去了这个聚会，
嗯，
然后我就会觉得我的社交圈成几何级数的扩大了，你能懂吗？
懂，因为现场很多个人。
对，因为你一去你总得公平吧，你不能说你在现场只和一个人交流，
嗯，
对吧，你肯定会加一堆人的微信。
对，
这就不是一个 one time thing， 你要说这是一个像一夜情一样，你去完这聚会然后夸嚓之后你还是你，
嗯，
我觉得也 OK， 我去也就，
嗯，
我怎么说的跟上刑似的，谁也没求我去，我就这意思啊，
嗯，
你也觉得 OK，
嗯，
但是这是你的同学，
嗯，
你要不就是远离人家，就是你甭掺和人家那社交圈，
嗯嗯，
你要一社交可是就多了二十几个朋友，而且是你的老同学，你老同学你就不能见一次吧。
对，而且
那下次去你还得去吧，而且人家在群里说话你也得回，人家有可能还会艾特你，然后呢你说这个人过生日那个人过生日你不得再说个生日快乐，那组织稍微小范围的一点你是不是还得去，就是，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害怕的其实是后续的这些事儿。
而且我发现咱俩还有一个挺大的不一样，就是对于我来说，
嗯，
去这种人多的大范围的聚会反而我比较容易去，我比较好应付。
哦，是吗？
我其实更加害怕的就是单人约，你都不知道，你看我很少跟人单独约吃饭，
哦，
但你经常跟我经常问你，我说你干嘛，你说你吃饭去了跟谁，
哦，对对，
我觉得你每周都有人约。
是啊，不是那种吃饭就属于就是更多的是比如你运动当中的一个朋友，
嗯，
然后你就说哎，今天晚上一块吃饭，就非常就是一饭搭子。
哦，但我跟你就不一样，因为我比如说两个人吃饭和一个人吃饭我永远更喜欢一个人吃饭。
哦，但我是一个
得有人陪着吃饭，
因为我喜欢点菜，就是我点的菜我自己吃不了，
嗯，
而且就是很多馆子吧它不适合一个人去，
嗯，
就一个人去的餐馆对我来讲啊 Wagas，
嗯，
吉野家真功夫什么永和大王铃木食堂我都不带去的，
嗯，
我都是点外卖，
嗯，
就这些我觉得你一个人坐在那儿是，
嗯，
我不觉得自己特惨。像那种需要点菜的，比如说我想吃北京菜什么点福满园啊，
嗯，
或者去吃个西餐啊，或者我想吃日料，
嗯，
我觉得我一个人去吃日料我只能吃拉面，要不吃别的我都觉得很尴尬。
就板前可以点一套那什么呀，
我自己点一套人家以为我要自杀呢。
哎，我发现我昨天去旁边就有人一个人吃那个会席，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吃会席你才能够真正的跟厨师跟那个
但人厨师要不跟你说话呢，
那你就跟寿司说呗但你要两个人
跟鱼说话，
跟两个人反正就没有那么容易去。
我是觉得吃板前这种那个会席是需要点酒，
嗯，
然后两个人坐并排，
嗯，
然后一边聊一边吃，然后顺便跟厨师有一些交流，
嗯，
我觉得自己吃板前就我老觉得我要自杀。你知道那个日本就有好多人在自杀之前都会
吃
得特贵特好什么，因为我之前在日本，
嗯，
吃饭的时候是一个特别贵的烧肉店，
嗯，
然后我就看见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跟我们两个人，
嗯，
然后跟对面有一个人，
嗯，
坐特远，
嗯，
然后他给自己点了一大桌子都摆满了，
嗯，
然后就自己一个人那吃，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特别想劝他别想不开，我就老觉得他要自杀，
就跟我在千岛湖有一个人点了一只鱼一大锅鱼头泡
你那确实是自杀主要你吃完之后就得该叫救护车那
对 anyway 就是我为什么会发，我觉得就是跟一大堆人吃饭，
嗯，
对于我来说就是聚会，
嗯，
其实叫我都比较容易去。我是觉得聚会吧，像我说的你表演就行，
嗯，
你就去耍猴嘛对不对，你就啊就叫唤，然后就那种什么人都特兴奋，然后跟这个攀谈两句跟那个攀谈两句，
这种人真是
我真的就是
我想着都累，
是累，但是我
觉得心理负担小，
对，我觉得他是生理上的累
啊。
但是比如你让我跟一个人单独约饭，
啊，
你知道包括比如我那次去外星人那个 trip， 然后去完之后，
啊，
当然有三个人都说好了说回来一定要单独约，
啊，
然后呢每个礼拜我都在推，包括我前一段时间拜耳的一个同事约了我四次，然后还有咱们一个高中同学是一个其他班的，
嗯，
然后呢他现在元气森林工作，
嗯，
然后他也是约我吃饭，
啊，
我就是一推再推一推再推，就是我特别害怕跟一个人两个人去吃饭，因为这个时候你不能表演了，你就得动脑子，就是
动真格的，
就是动真格的聊天了，你不能再就啊就是那种 每个人都糊涂一把。
我发现每个人适合的不一样，我就适合动真格的聊天，你跟谁聊天我都觉得 OK 的。
哦，因为
但是呢，你让我耍猴我就有点困难了。这样，哎，下回呢你替我去同学聚会，
你替我去那个单人的，
反正人家也分不出来咱俩谁是谁，都差不多。
我去跟你去也没区别，反正你们班人我也都认识。
对呀、啊，那下回我们班同学聚会，你要不也替我去？你跟大家讲讲我最近都干嘛，帮我加一下大家的微信，然后过生日的时候帮我祝人家
生
日
快
乐。
然后你帮我去所有的这种单独的约，我觉得单独约你知道吗？就是你就得说。事儿了，而且你就得分享你真正的心情和经历还有情绪了。
但一般人家约我都是人家找我有事，我只要听着就行了。
我这几个都是人家说，比如说哎，说我做了一什么那个健康餐，说咱们约一下什么的，那个你给我提提意见、这种啊我就每次答应特好。但我一想到哎呦，我还要去，因为都在城里，我还要过去，然后呢还要吃健康餐，然后呢我就想我是一个吃饭点跟别人都不一样的人。你说中午他约我十二点吃饭我还不饿呢，我下午三点钟约人家说咱俩吃一顿别人刚吃完，就我就觉得很尴尬。所以我觉得咱俩这点换一下，
再来我去，我去行吗？
对，
反正我什么时候都吃不下。你让我吃健康餐，我说这个吃只能吃一口，提意见可以提一堆。你这做不行，你那做也不行。对，
好的。哎，咱们俩居然就是说乱七八糟的说，
我还有好多事没说呢，就已经一个小时了。
那就先这样吧。最后，我想用一件事来结束今天的这期音频，是我那天特别感动，我刚跟姥姥说了，就是我最近有一次接受到来自陌生人的善意，然后呢我希望大家今天在今天的这个音频底下也可以留言，就是除了刚才，因为刚才那俩事儿没什么好让大家去评论的。
谁说的？
你今天
那事儿多了。
就是如果大家有接受到什么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其实可以给我们留言，然后如果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话，我们会做一期节目。是因为上周呢我有次去银行，然后当时呢银行现在还得必须要戴口罩，我当时没戴口罩，然后马上就要下雨了，然后我特别着急，那个银行真的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旁边也没有便利店什么的，然后那人就死活不让我进，而且当时银行要关门了。
哦，
然后呢我就必须，而且当时我要去的是咱们办公的一个事儿，是最后一天，我要再不去那人就又要把我账户封了，所以呢我就特别着急。结果这时候有一个路过的姑娘，她好像远远听到我们说什么，她都不是要来银行，她就远远的听到了，然后她推着她那小黄车过来说，哎，你是不是那个没有口罩进不去啊？然后就从包里拿了一个口罩给我说，那个哎，你用我这个吧，就给了我一个新的口罩。我当时特别
感
动，
好
感
动，
因为第一就是她也不是捎带手旁边进来给我的，他是远远的给我的。第二，就真的是一个纯粹的陌生人，所以我当时
我们要把爱传递下去。
哎，你知道，自从那天这件事以后，我就回来以后，在我每一个包里都放了两个口罩。然后我就想，如果以后我遇到了别人经历类似的事儿，我就也可以去帮助别人，将这个像你说的把这爱传递出去。
我就想着你满街问，哎，你要口罩吗？给你口罩吧。哎，你要口罩吗？求你了，你要不要一个吗？
好吧、
okay. 那今天先到这儿，然后下一期跟姥爷一起录音可能得等他从那个不洗澡的 trip 回来了。
对，但周三，下周三你会和那个莎莎和那个，
对，我跟莎莎和胡灵大变态一起录音、大家这期看我的 vlog 都应该看到了，
大家评论全都是
胡灵
大
变态
挺帅的。
对，我要邀请胡灵大变态一起来录音，大家高不高兴？那今天就这样，
我们下周再见，
拜
拜,
拜,
拜。